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公关长，前任的会长挪亚。那么欢迎
小芳好。
今天呢，挪亚也是很辛苦的，白天一天的工作，然后又来到我们直播间，并且带来了三位特别的嘉宾。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吧。
好嘞，今天其实我们要讲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哈。我们把三位很特别的嘉宾带到了小芳的录音间。那第一位呢，我要介绍他是从台湾来的，远道从台湾的万福国小来的陈宇和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戚继梅老师。
大家好。
然后再来一位，就是这个故事后面的大推手，也就是 Palo Alto 的前校长田世金校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为什么会把这三位找来呢？小芳，
每一次都是挪亚呢，他是说我非常喜欢热闹，每一次呢他带的这个中文学校的老师都是大批大批的来，今天一下子又来三位哈，一定是重量级的，很有故事。
对，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过年期间哈，所以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在过年期间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叫做全侨迎春挥毫。那今年的挥毫呢，我们有一个特色，我们举办的地点是在侨教中心、那侨教中心的入门口，你又看到一个百福图，喜气洋洋的很壮观的一个百福、
一百个福字，
对，组合起来百福图、那应该算第二名。那第一名是什么呢？就是您进到了侨教中心的大礼堂之后，你又看到一面灯墙。
哇，
这个灯墙每是有好几个灯箱组合起来一面很大的灯墙。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个灯墙的故事。我会想要把这三位老师跟校长带来小芳的录音间，就是因为我深深的被这面灯墙的故事感动，就是说他的缘起跟他的发掘他的人跟他后面的这个每个灯箱都有故事。那他灯墙的这个设立其实都跟孩子的文化息息相关，然后也跟孩子对于台湾的心理的连结、印象的连结都有很多的故事分享。今天来到录音间这三位老师是灵魂人物，他们有很多很多心路历程可以让大家听听看。我想大家今天在听过他们分享之后，一定会对这个迎春挥毫的灯墙有不同的看法，也应该会很想到我们的侨教中心来看一看这面灯墙到底承载了什么样感人的故事。
这个灯墙展览多长时间？
我们会一直在侨教中心一直展出，可能会一直到元宵，因为、您知道过年期间像二月一直到三月、其实在侨教中心有很多的侨团会有很多不同的新年庆祝活动、那它会一直不断的亮着，所以但是我们的点灯仪式会是在2月22号礼拜天的下午1点在侨教中心，也就是由中文学校联合会所举办的全侨迎春挥毫的活动当中，才会有一个非常盛大的点灯仪式。那当然以后在2月22号之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侨教中心还是可以看到这面灯墙，但是如果你要去真正感动这个故事的话，真的要在2月22号1点来侨教中心。
对，所以在这里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一下，2月22号、那天呢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就是一面墙多少盏灯
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这就是要今天
最后揭晓。
哎，对，三位老师跟校长，
多少盏灯并不重要哈，就是这个每一盏灯它的意义和内涵那都是故事。所以呢在这里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时间中可以去看，而且我相信您听完今天的故事之后，如果那天没有时间，其他的时候也没关系，都可以去看一看。最主要的话呢是了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也都是义工的哈，为什么呢？所以今天呢就听我们这几位灵魂人物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细细道来。我们从哪一位开始呢？
我想可能要从，虽然这个灯墙是由我们的台北万福国小的陈宇和老师他来发想，这是他的创意、但是把他带到旧金山湾区的是戚继梅老师，所以我想要请戚继梅老师来先跟我们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儿。
听说您是星探，
为什么
您是怎么探了这个星哈、一定是有故事的。
这要讲到2020年的那个时间点我第一次看到陈老师去举办了在梅克菲尔花博那个地方有一个展览、 我也是好奇，因为 Makerfair 这个单位呢，它是讲 creative 孩子的 creative， 所以呢我也跑过去买了张票，然后跑进去呢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结果呢走到了最后一排，竟然呢看到了陈老师的灯墙。那个灯墙呢很特别，是采取中国人的剪纸，一个个纸箱把它给堆积起来。可是再仔细看呢，里面的人物还有里面的作品，发现到说它是会转的，那就有点像我们的皮影戏。陈老师的灯墙在那个整个的现代感里面，它是显得非常非常的时代感，是很老很老以前的那种的感觉。但是我就看到了那个点，然后我就跟陈老师去了解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经过陈老师的解释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珍贵了，太不容易了。如果呢我能够带回到美国来，让美国的孩子也可以去经由老师们的教导，去把这个所谓的三代之间的传承，能够呢把这个故事，每一个灯墙里面的小 box 里面的故事能够讲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做文化呢最重要的一个点，是达到了传承的这个目的。所以我跟陈老师要了这个智慧产权，当时我们只是一个口头，那陈老师当时也是觉得非常的大方给了我，然后我就带回美国来了。那是2020年的事情，没有想到2020年是一个 COVID 非常的糟糕的，尤其三月份开始，我们感觉上这个世界呢突然之间就从一个很平和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因为我当时是帕拉托中文学校九年级的老师，学校也关闭了不能去，我们是网络上课，不断的从新闻里面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我当时的感觉是觉得是说不可以把这种不好的这些世界末日的无药可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呢给我的孩子，因为他们九年级，他们正是一个青春的活泼的孩子，给一个这样子糟糕的一个世界的这个讯息给他们，这个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因此呢我突然之间就联想到陈老师的灯，那么如果这个里面的灯呢能够换成了一个正面的一个报道，那么这个对孩子来讲这是一个鼓励，继续生存，继续面对我们一个非常坦荡的未来。尤其是九年级的学生，他们正好是进入高中的这个阶段里面，所以我当时想说这个内容的部分呢采取非常正面的，我让孩子们去找。我举的一个例子，当时的医疗设备是不够的，有老人得到了 COVID 然后送到医院里面去，当时的呼吸系统是不够的，也有年轻人进去，老人呢当时是愿意牺牲掉他的呼吸系统的维持生命的设备，他说我要把这个给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生命比我的生命还要再长久，所以呢我宁愿这个部分给他们，让他们呢能够继续活下去。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呢跟孩子们去讲。孩子们呢你可以去找报纸，可以去找报道，你就把它写下来，把它画出来，然后放在这个故事箱里面。我没有想到小孩子听了以后找的作业呢非常非常的感人，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印象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孩子，他的邻居他们呢不知道要吃什么，所有店都关门了，然后呢他的妈妈在家里做了很多的披萨，然后这个披萨呢怎么去 deliver 到隔壁的邻居家去呢，他就去找了一个机器人的活动的一个小车子，把他披萨放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就按一个钮，然后那个机器人就嘟嘟嘟嘟跑到隔壁家邻居去了，然后呢邻居里面的老太太打开门就可以吃到了那个披萨。这个呢是让我印象中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小朋友写出来画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中我有十几个学生，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看到最后我都觉得说好像眼睛里面的眼泪，这些孩子真的是很纯洁。然后呢我给他们的就是一个希望，未来对生命的希望。我们总是呢面对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很勇敢的去解决，
在最艰难的时候带给了孩子们希望， 真的是要给戚老师点个赞哦。戚老师，灯箱做好之后，展出方面还顺利吗？毕竟是在疫情期间。
展出的过程里面其实也不是那么顺利，我们跟 Mountain View 的 Art Center 谈好了 Art Center 的这个空间里面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结果没有想到在展出的前一天我们接到了他们的一个讯息，说是报了紫色的灯。紫灯其实是最高级距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说不可以有人跟人的接触，不可以有，
就代表 COVID-19 它严重了。
对，当时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一开始的一个打击。那我就是想说，如果这个第一个灯没有点出来的话，那我们之后呢是很难有一个开始。没想到我去问我的家长，有一位家长非常热心，他说你来我家的后院是可以把你的灯点起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就带了好几个 volunteer 的家长到他家里去，然后呢利用一个下午把我们的灯设定好，然后呢把灯点起来，点完了又是晚上的时间了，顿时灯一亮开来的时候，四下鸦雀无声，因为每一个人都被当时的情景感动了。当时我就拨了一个电话给陈老师，我说陈老师，陈老师你来看，你看这个灯在我们这个地方点起来了。陈老师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同步和欢欣他的作品在美国这个地方呢展出来。
戚老师这一几年下来，真的灯墙对他来讲他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力。
戚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久的心路历程，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已经想象出来了那个灯墙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之后，请万福国小的陈宇和老师来给我们描述一下灯墙到底是什么。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我们的直播间有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公关长挪亚。那么挪亚还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三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台湾台北万福国小的陈宇和老师，一位是 Palo Alto 中文学校的田世京校长，还有鼓励文化事业创办人戚继梅老师。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创意于台湾，但是被戚老师带到了美国的灯墙的这个故事。可是我们说了半天的灯墙，这个灯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想象出来了？那么陈老师，您要不要再描述一下它？
这灯墙呢，在我们学校是一个 STEAM 的课程，在外观上面是用传统中国剪纸的风格让小朋友来创作，里面呢是有点像是皮影戏的一个效果，这两样都是传统的，透过一个机电马达，然后我们把故事做在一个圆形的盘子上面，盘子上面就有我们故事的元素，然后在里面旋转起来，然后透过光把影像透过一个描图纸，然后把它投影在上面，这个剪纸片的外面你就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们的创作的图片，这就是我们的灯墙。
所以等于是每一盏灯是一个方形的，里边是有这种故事的一个展示，然后投在表面上，然后它可以读这个故事，然后整面墙
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一格哈，然后每一个格一盏灯，但是每一个又都是一个故事。
是，
所以在台湾的时候呢，这个故事是想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一些经典的故事，小朋友的一些创作。
最初的话，我在开发的时候是让小朋友来讲自己的家族故事。我也是希望能够设计一个课程，是让祖孙三代能够进来，也就是说孩子去问祖父母他们的家族故事，这个家族故事再把它做成故事盘，或者是孩子们问父母亲，让父母亲去讲他们小时候跟祖父母他们共同的回忆，我们就把这个故事把它放进来，透过孩子的手去呈现这样的一个灯体。
这是你最初的设想。
对对对，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这是在2018年。
2018年，
是是是。
然后在两年之后被戚老师
是是是
被看到了，
是是是，
然后带回到美国来。
是是，
戚老师又把这个故事跟当下当时的那种九年级的孩子面临的，就是好像世界都已经如何了那种压力下，然后作为老师想在这个时候点起孩子的那种希望，就是减少这种社会和家庭啊学校等等的这种孩子心灵中的压力，就想把这个灯墙的这个事情带过来，然后每一盏灯也是孩子来做，
对，
也去寻找那些阳光的故事，感动你的故事。
没错。
直播间呢还有一位帕劳头中文学校的田世京校长，那您在这件事情当中对带给您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在学校里面帮忙，也还没有在部落里面，然后不过我有看到我们学校 eNews 的整个照片，还有之后家长有给我看照片，真的很壮观，然后我相信这个是带给我们社区一个爱和希望，
爱和希望，
尤其在这个 COVID 的那个非常，其实那时候是真的非常严峻的状态之下，然后大家每个人人人自危，把门都关起来，自己在过日子，那这个灯一点起来真的给了大家无限的希望，还有爱，那对未来至少是充满了一个我们会觉得有个未来的感觉，
有个未来。
后来其实是我们去年在新年晚会上，我们又再一次由戚老师穿针引线，然后把这个活动又带到了我们学校，那是真的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一个合作，所以陈老师去年也特别从台湾飞过来，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新年晚会上把126盏灯
、啊、整个一面灯墙，
一面非常漂亮的灯墙点起来，然后每一个灯箱里面都是每一个学生家族的故事、
哦、
我们的主题是家族的传承的或有特色的菜肴、哦、
可能因为我们展了好几次了 COVID-19 那时候的时候呢、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您刚才说的这一次的就是每个家族传承的，说到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就是我记得我爸爸的单位过年的时候呢，每个人带一个菜去，我们家里很重视，所以你说我们家族传承的，我就突然想起那套菜了，所以每家里还真是有一个东西可以传下来，
是 是
很有意思、
嗯、非常有意思。就像我自己也画了一个，那我们家的话，因为我爸爸是湖北人、
哦、
那当然就是珍珠丸子、
嗯、
那是我们家年菜必有的一个东西、哦、对对对，
他整个就让家庭，就是这个家庭就更温暖了。
是，
我也想问一下戚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去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有一个展示的机会，支持的是因为什么？要对方顾虑，有顾虑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支持的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嗯，
所以他们就是全力的在支持。顾虑的部分好像没有太多人在顾虑。我知道那个时候很热情，大家非常的疯狂、
嗯、
呀，就是知道这是一件对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是要去做它，所以太阳才会在我们的头上升开来。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忘了到底有些什么顾虑的事情。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我真的很勇敢，因为那个时间里头，你只要出门你就随时会被感染这个 COVID、
嗯、
那我们去的义工老师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口罩、
嗯、
然后甚至手上都戴着一个手套、
嗯、
我觉得大家好像就把命豁出去了，那
种感觉，就是一定要在这个黑暗的时刻给孩子给社会点一盏灯，
对，
让它亮起来。
尤其是支持我们的那些、商家，有些店面他们在支持我们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顾忌，没有任何的什么，他就你来，我们这个地方就给你展，就这样、嗯、我们那天就是这样，从白天就这样子做做做到晚上，灯就很自然的就亮了，大家就心里很高兴满足的回家了，就这样。所以现在想一想说，我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对的事情。那我们老师不做的话，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怎么办？有谁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去推动，让我们的孩子透过老师的教学方面达到一个文化的传承，还有人性光明灿烂的那一面？所以对了就去做。
我也从您身上读到了人是怎么勇敢的，那些挫折的事情全忘了，
忘了，真的忘了，
人就只剩勇敢了
真的很我想应该是很辛苦 就是那么的快乐。
当人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这生命是非常有力量的。
对，
是的。
对，
回到陈老师这边，从您2018年设计了这个灯，
是
有没有想到会到美国来？真到美国之后，您对他们的这种精神，您的感受是什么？
在设计灯体的时候，第一次展现在大家面前，就是在我们的社区。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我们到从开始到现在的灯数是最多，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做一个，那所以我们总共再加上社区的一些长者他们一起做，那所以我们总共有700多个纸箱。那有
一次性展出吗？
对，一次性，就在我们的学校的围墙边，然后公园旁边，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展示，那一个面墙大概50几公尺。那后来就被邀请到那个台北灯会，在台北灯会那一次的过程里面呢，社区长者还有自己家里的长者就来帮忙剪孩子的剪纸灯，那里面就是孩子的故事，所以他就是变成了真正3代一起做的一个剪纸灯，每年做，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会拉出不同的轴线，那所以我们就是用五感，那所以第一年是用触觉，触觉之后就是听觉，然后听觉再来就是味觉，然后味觉再来是嗅觉，那我们现在在做嗅觉，那味觉就刚好是我们跟排阿头这边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做味觉。在台湾这边我们做味觉是有一道菜可能是透过妈妈的嘴巴或者是爸爸的嘴巴里面讲出来，他们在小的时候他跟祖父母或者是跟外公外婆特别喜欢的那一道菜，那一道菜到底是什么，谁最会做，然后又是跟谁学的，我们来讲讲这个故事。
刚才说到听觉、视觉、触觉，那听觉那次的理念大家的主题是什么？
听觉这一个课程我们有拿到台湾的那个教育创新奖、那这个听觉的部分呢是最后小朋友会做了一个音乐盒，那这音乐盒呢是
灯里头音乐回响，
这一个的部分就是他们去说用灯说那个故事、那我们灯体在展览的时候是木做的，
木头做的，
对对对、然后所以它是会能够产生共鸣，然后我们有一个用一个机件在里面，它会产生那个声音，像音乐盒的声音。
可是你这么多盏灯，
对，
那声音是统一的、还是说、
声音的话，那个声音的部分就是我们让小朋友他们做的声音，他们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长纸袋、那这个纸袋上面背面是小朋友画的这个声音的故事，纸袋上面打孔放到机械里面，他就会演奏出声音、然后我们把那个转成 MIDI 档，然后我们跟一个 Mural Box 的那个音乐盒公司合作，他们的创办人他们来协助我们，就是把小朋友的这个声音档转成 MIDI 档，在灯箱箱体里面播放。
我还是没明白每一盏灯它的音乐都是不一样的呀。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用轮流播放的、是, 是是是是。
谢谢陈宇赫老师的分享，除了听觉我们还有视觉和触觉，又是怎么来实现的呢？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方。那陈老师，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视觉的部分又是怎么用灯墙来展现的呢？
最初就是这个用灯光影的。那光影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开发出不一样的课程，只是最后现在目前留下来就是现在看到了这个太阳，其他的是也一样用光影，那但是我们是用雷射去打一个亚克力盘，那它会有一些物件会在里面会动这样子，我们就是让他们透过这个再知道说那我们电影的制作概念是什么。
哇，真的是很丰富哦。那我想象不出来触觉的主题又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的呢？
触觉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后来这个触觉课程整个是拉出去，那时候触觉课程是用水的记忆，因为我们刚好学校旁边有景美溪跟新店溪的汇流口，所以呢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跟父母亲生活的环境如果都是住在这个社区，然后或者祖父母那时候在住在这个社区，其实都会看到水，只是因为城市的发展，然后他们的景观上面是不一样，以前都看得到河， 但是现在来讲，你去到台北，在我们学校旁边那个地方是城市发展变迁比较剧烈的地方，那以前原本都稻田，所以看得到河，啊，现在看不到河是因为上面都加盖变公园，变成了市民的活动空间。对孩子来讲，他们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边打篮球，他不知道下面是河。那我觉得我们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触觉课程把它拉出来，让他们在访问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原来我们的社区或者我们活动的地方原来就是一条河。这个课程的部分台湾的媒体来报道过，这个课程是让孩子要自己探索这一个河流嘛，那所以小朋友要由木工课程开始打造一艘船，然后小朋友划着船在这个社区的河流的下游，然后往上滑，滑到不能再滑，他就知道说，哎，再上去是什么，那原来就是我们家旁边的公园下面是个河流这样。哎，那我们就是有一个造舟，然后延续到小朋友划自己造的舟，然后去探访社区的河流。
真的坐船了是吗？
是是是是。其实这个课程也做蛮久的，原本就有造舟的课程，然后后来就跟触觉的这个课程结合在一起。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以学校来讲的话，一年造一艘船，我们现在学校到今年为止是12艘。
多大的船？
大概
乘下多少人？
大概一艘船大概5米多。
哦，
哎，那所以大概一次可以载的孩子大概就是2位到4位，
就是老师跟学生一起来造的这个船。
是是是是是，嗯，我们到目前的话，我们等于说我们的船队就有12艘。
哇，
那但是十二艘大概就是我们可以一次一整个班级下去，这个就是由触觉水的记忆，大家每一个人对水手摸到的这个水，这个水都是同样一条河的水，但是每一个时期的人他们摸到的想法还有他们的记忆其实是不同的。
哦，
对，那我们就用水的记忆的方式然后来进行这样的课程这样。对，那我们的点灯那一个点灯是后来我们把那个小朋友的这个手工舟，他们造的手工舟里面把它装灯，所以手工舟就变灯体。
哦，就是把那个灯放在船里。
对对对，
哦，
对，然后船的表面是把社区故事彩绘在这个船的表面这样。
哦，
对对对，那我们每次划舟的时候，这一个这些社区彩绘也会跟着孩子的船在水面上航行这样。
嗯，彩绘。
对对对，哦，是的是的是的。对，那我们接下来
今年就到了嗅觉，
嗅觉，对，就是嗅觉的部分，这个是属于我们目前正在做的课程。我们是希望透过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他们去想象不同的空间，比如说某一种味道可能是想象到是谁的，比方说是奶奶味道啊，那比方说像明星花露水。那或者是
就是妈妈的味道
或者是有一些很常见的就是快木那因为其实在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其实有时候也 会有那个龙柏，那龙柏，
龙柏是什么？
龙柏，柏树
啊，
那它柏树，
okay，
那它把它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修剪，那修剪那些木材我们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我们就是到时候去用蒸馏方式把味道蒸出来这样子，还有树叶，然后让小朋友去摘树叶这样子去做。最主要还是一样，就是我们会让他们其实透过这些感官，然后来做一些所谓的更扩展的一个故事的探索这样子。
听着真的是我都特别想回到小学时代一定要到台北去上小学，太快乐了。
没有没有，谢谢谢谢。故事灯的课程呢在北美这边合作跟 Palato，
对，所以你看到您的这个知识产权，
啊，没有
到了这个美国，然后那时候那样一个黑暗的一个 时间点上，然后给这面的孩子点了这样的灯，包括在老师的心中，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您的心情是什么？有没有想到？
嗯，我觉得那个机缘就是上一次跟戚老师在我们的展览的时候的认识，我跟戚老师就算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的基础是在于说我们对于教学部分就有很多的想法，那我们常常都有不同的一些讨论，在线上有一些不同的讨论，虽然他在美国那我在台湾，但是呢就是我们常常在线上会做一些讨论。我其实在 COVID 那一阵子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很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我们在灯体前面，然后我们在讲这个已经去世的家人他们的故事， 那或者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回想以前的美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蛮大的一个支撑的力量，也就是让大家可以再继续期望未来会能够变得更美好这样。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在那一次也是我们有进行过线上，就是带几个小朋友在线上分享我们台湾那边孩子们的故事，然后跟这个盘阿通那边的老师跟他们分享这样。那一个整个过程也是促成了说，哎，那我后来我觉得如果假设真的有机会可以到其他国家的话，那我们就是真的很希望能够前往其他的国家。我们的故事灯已经在东京的 Maker Fair 展过。
东京展的是你们台北这些孩子的灯，还是说
对台北这边孩子的灯，
并不是像美国这边是美国的孩子做的？
对，那个部分比较像是一个所谓课程的展览。
嗯，
所谓课程的合作的话，其实我们是跟 Palato 的中文学校是合作最深的。灯其实就是一个载体，那
灯是一个载体，
对、
okay、
它能够承载很多，它不是只有承载故事，那它也承载了一种情感。我们也是透过这个灯让我们现在的孩子，比方说我常常会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会讲到一样东西，比方说我在使用的材料，第一个大家当然看到的是剪纸，但是剪纸前面呢、啊，这个有一个塑胶片，然后还有灯体里面有一个透明片，看起来是塑胶，但是它是跟台湾有息息相关的，在海外推广的时候会是如何去讲台湾的故事。这个我们是用的叫做赛璐珞片，赛璐珞片是很早很早期的塑胶，那树脂类的话其实叫做树脂嘛，它就是从树木来的，那它里面有 20% 的成分是来自于樟树油，那台湾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樟树油出产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也在跟大家讲说，那我可以用这个赛璐珞片来讲台湾的故事。去年的八月我是有跟陈慧琳导演有合作世界台湾人群像计划，那他就是要记录这个海外的台湾人的故事。我也觉得诶，透过这样子的灯体，然后可以让大家来说故事，那我们也收集了一些海外台湾人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大概没有更好的机会是像现在突然之间好像台湾就变成了大家瞩目的一个地方、
嗯、
那我们更可以有机会来说说台湾的故事。
嗯，陈老师走到海外来了，你们有什么期望吗？
就是在海外的话，如果说假设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们团队这一次我们来就还有我们学校那个耿燕杰老师，然后还有潘君佳老师一起过来，学校团队就会很希望能够有机会，然后就是来推广这样的一个课程。
嗯，
那更甚至于除了这些海外华人之外，也许还能够推到少数族裔或者是其他民族，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透过这样的故事灯听别的国家的人，国家别的民族的人讲他们的故事，听完了之后，那你们说完了你们故事，那请你听听我们说我们台湾的故事。
嗯，
那透过这样子的过程来产生另外一种的交流和影响，那、嗯、让大家更多的人认识台湾。
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分享，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灯墙的故事。陈老师刚才说了一句话，灯只是载体，用它来承载我们内心需要和想要表达的爱和希望这样的美好情感。所以在万福国小和美国中文学校的灯墙故事中，我们不仅看见了艺术的力量，也感受到了疫情中的勇气和坚韧。每一盏灯都承载着一份勇气，也承载着家庭之间代代相传的故事。知道了，即使在困难时期，爱和希望也能点亮每一盏灯。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个故事呢，其实还有后续，也就是疫情过后，这个团队用灯墙的方式又在美国传递了怎样的故事呢？具体详情，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